让中国的团队去拍摄国外的科幻名著会是怎样的体验呢？这部小说是《群星我的归宿》，是雨果奖作者阿尔弗雷德·贝斯特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早年间他的影视改编在多位知名导演的手中流转，其改编难度之大让他们无奈放弃，直到真人电视剧版《三体》的动画导演、视觉导演陆贝科遇到了这部作品。那么陆导面对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该怎么做呢？群星我的归宿又是怎样一个故事呢？公元25世纪，人类发现了潜能中一项特殊的能力，思动，也叫瞬移。简单说就是人类个体可以通过自身心灵的力量将自己传送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只要这个人注意力足够集中，所想象的地点足够精确，那么他便可以瞬时抵达。这项能力经过无数人的尝试后发现，传送距离虽然无法超过1000英里，也无法冲破大气层去往宇宙真空，但世界的格局还是在瞬间被改变了。3代人之内，太阳系的许多居民都开始了思动，这个转变比几世纪前的工业革命还要巨大。在太阳系多颗人类的殖民星球上，思动带来的巨变将原有的社会、法律和经济结构全都冲垮了。边缘的社会人们借助思动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暴乱接连不断发生，流浪者们把疾病和病毒带入了不设防的城市，使得瘟疫和流行疾病蔓延开来。昼夜不停的思动让犯罪的浪潮席卷了太阳系所有的殖民地，甚至在火星殖民地，由于思动带来的经济压力，火星向外部行星开始了战争。就像人类每一次取得巨大科技变革前的阵痛一样，思动带来的影响让整个太阳系都为之震颤。正是在25世纪这沸腾的背景下，开始了男主角格列佛·弗雷的复仇史。格列佛本是一名普通的飞船技工，乘坐一艘名为诺马德号的货运飞船，却不幸在战火中遭遇空难，飞船遭受重创，残破不堪。他就这样孤零零地在飞船的残骸中等待了170多天，直到格列佛生命垂危之际，一艘编号为伏尔加1339的飞船路过此地。格列佛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他连忙发送求救信号，但伏尔加却视而不见，飞向了远方。如此强的信号，对方必然已经接收到，但伏尔加并没有向格列佛伸出援手。170多天的煎熬终于在这一刻化作满腔怒火，格列佛发誓要向伏尔加号复仇，愤怒成了他在寒冷宇宙中活下去的支撑。在复仇心理的加持下，格列佛开始自学航天手册和飞船动力知识，终于修复好了逃生装置，然后误打误撞地飞向了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这片小行星带大体积的行星已被开发和殖民，格列佛所迫降的小行星恰好是一个被遗忘的殖民地，上面的居民是一艘科研飞船的后裔，他们曾经在小行星带迷失后便开始在这里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格列佛是50年来第一位活着抵达这里的人类。在格列佛昏迷之际，原住民给他的脸上刻上了老虎斑纹一样的刺青，还按照当地风俗强行给他配对了一名妻子，要求他定期结婚繁育后代。格列佛无法忍受这样的古怪风俗，更无法忘记他要对伏尔加1339号的复仇，于是趁机驾驶飞船逃向了火星。他要复仇，要找到伏尔加号。然而格列佛不知道的是，他所驾驶的这艘残破的飞船里面藏着10几磅足以毁灭世界的稀有物质派尔，这种物质的能量远超核弹的威力，而且只需要人脑意识的操控便可以远距离引爆。格列佛经多次思动终于查出1339号飞船隶属于大财阀普瑞斯特恩的公司，于是他悄悄潜入这家公司的船坞，试图炸毁伏尔加号，结果却失手了，并被当场抓获。他被囚禁起来，遭遇了严刑逼供，对方用特殊的精神疗法来折磨他，但格列佛始终都守口如瓶，他没有忘记自己复仇的使命，直到他结识了和他同样被囚禁的杰斯贝拉。杰斯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 原本过着舒适而优渥的生活，但却因为反抗这个时代对女性的不公，成为了一个过着愤世嫉俗地下生活的女贼。五年前因盗窃罪被关押到这里，杰斯成为弗雷的老师，把受过的教育全部灌输给格列夫，教会他学会思考，把复仇目标由摧毁伏尔加号转向了寻找伏尔加号的船长身上。只有船长才能下达漠视自己的命令。困境中的杰斯和格列夫最终决定携手出逃，格列夫带着杰斯前往寻找飞船残骸上的2000万铂金，这笔钱将用于日后的复仇。当宝藏即将得手，他们却遭遇追兵的伏击，杰斯陷入险境，格列夫面临选择。复仇的强大意愿压倒了一切，他背叛并抛弃了杰斯，从此他独自一人的复仇之路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化身伏麦雷归来，开始暗中潜伏，招兵买马。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了三位曾就职于伏尔加号的船员。但蹊跷的是，当这些船员们即将说出是谁下达指令禁止实施救援时，三名船员无一例外当场暴毙。事情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格列夫的预料，无奈之下，格列夫只身前往火星去继续追查。他也在这段时间遇到了一见倾心的女子奥利维亚。奥利维亚是个先天性的白化病人，皮肤雪白，双目失明，只能通过红外线看见能量波，但是他却能读懂格列夫狂热的内心。但怎知奥利维亚的身份却并不简单，她居然是大财阀普瑞斯特恩的女儿，那艘1339号的实际控制人正是奥利维亚。一时间格列夫陷入了爱情与复仇的双重漩涡，支撑他走了这么多年的复仇之路就此消失了。那么他的归宿是何方呢？这时候派尔这个多方势力觊觎已久的物质登场，格列夫得知了派尔的真相，却在一场与敌对行星间谍的斡旋中引爆了少量派尔。爆炸激发的能量瞬间贯穿了格列夫的肉体，格列夫感到身体上的触觉、嗅觉、味觉等感官都发生了颠倒，他能看见声音，摸见味觉，看见疼痛，他的身上发生着某种奇怪的转变，从一个熟悉的认知环境瞬间来到了全新的环境，就像一个新生儿，体内渴望逃跑，身体所有的器官，每一个细胞、纤维、神经和肌肉都充满了力量和渴望，格列夫激活了自身的潜能。格列夫再一次思动，以违反物理规律的超光速前行，速度之快扭曲了周身的空间，他从现在回到过去，从太阳系思动到宇宙深空，宇宙的波长成了他思动的轨道，浩瀚的星辰也成了他身后的点缀。这一次他又该去向何方呢？小说至此也临近尾声，如今的太阳系各种势力割据，有的人因适应能力拥有了思动技术，他们占据着思动协会的权力，而因无法适应被剥夺思动能力的人们沦为劳苦基层人民。两个群体之间的斗争在不断激化，而外围行星对内行星还在不断挑起战争，人类正站在面临巨大变革的十字路口。种种因素让格列夫最终决定将剩余的派尔物质分发到每个地区，让人们自己决定太阳系的存亡和未来的道路。而对于格列夫而言，他从一位底层劳工为了复仇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完成了帮助人类在太空中获得自由与平等的使命，他最终该去往何处呢？也许群星才是他的归宿。剧情梗概到此结束，这是一部节奏非常快的小说，剧情层层递进，作者将大小场景切换自如，为大家奉献了这部科幻巨作，其中包含着典型的太空歌剧的大背景、人物设定、哲学思考等等因素。虽然呢年代久远，但如今读起来依旧会从中获得新感受。那么关键问题来了，如前文所说，鹿岛面对这部作品该怎么做呢？根据目前片方公开的视频，鹿岛演会将原著改编为动画，这显然是进行了大胆的尝试。首先呢，这件事儿将成为我国科幻史上首次由国内导演拍摄国外的科幻巨著，这是个大胆的尝试和挑战。 其次呢，便是演员的本土化。大家没有听错哦，这将是一部国人面孔下的太空歌剧，对于我们这样的科幻迷可谓期待值拉满。最后呢，就是对小说进行合理化的改编，既然演员本土化，那么剧情也得按照我们能接受的方式来。据悉呢，陆导在20多年前读到这部作品时深受震撼，直到从业多年后，当得知可以拍摄这部小说时，他无比激动。那么问题是，该如何提炼出原著中对当代观众最具价值的主题呢？何为原著最应凸显的精神内核呢？毕竟这是一部背景设定在几千年后的世界，按照他目前的大概思路，可能会着力讲述一个底层人民不断自我认知，不断突破，最终成为人类文明守望者的故事。根据最新的信息，该剧已经完成基础大纲和前导预告片，现在呢进入到了剧本创作、概念设计、 CG 制作同步推进的生产阶段。预告片预计很快就会官宣与观众见面了，让我们共同期待吧。